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佛法大海微信能日，就是佛法啊广阔无边啊，要想深入经藏啊，不是靠你行为或者是啊这个拜佛念佛能够进日的，那是表面的现象，这些都是生灭法。但佛法为信能日，这个信很重要，所以就是呢一归叫信实。其实我们都是信实了啊，但是这个信呢不是说你想信就信，现在众生呢很多都在迷信状态，因为这个信它是有实相的。我们一般人认为这个嘴巴上的信为信，你像每部经典上面都有一句话，于是我闻，于是我闻其实叫现成就，现成就是的就是实相。如果没有实相的体啊，不存在我们去信它啊。我们一般人信呢啊，我们一般人信是世间的信啊。我相信有个北京，然后跑出去还是走出去，是这样的信。或者呢是靠人家诱惑信，说啊这个念佛啊那个人治了癌症了，所以念啊信了。或者说啊念佛啊升官发财了，或者修佛然后升官发财了，他就信了。一般人信呢都是来自于点诱惑迷惑，问他啊这个心有根本吗？他心是没有体的，底下是没有根的啊，这个心呢叫做无根之心。其实谁死呢可以把它推翻掉。所以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那个信是很容易推翻的啊。现在人呢被名利色贪嗔痴缠构在我们心中，我们几乎就没有信了。为什么呢？为物也好，逻辑也好，它都是一种推翻。它这样你在这推翻的体上安住的这个信都是不可理，你比那人家求发展。就是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发展，我们将来就可以升官发财，那也不一定。就是很多人拼命的工作上班，他也发不了财，是吧？所以这个心是很容易推翻掉的。所以我们到底是真心假心都找不清楚啊。虽然我们这个过去古代的人呢跟现在人不一样，过去的心呢是藏在生活之中，比如孝顺父母啊，尽善施展呢，或者藏在啊艺术上，比如房子建房子，或者藏在衣服上面。过去的那个房子做的时候，房子多宽的门，多高的基啊，中间应该怎么摆放，它都是有规矩的。这个就是它让我们从这一栋房子上面，从一个意识上面，从文字上面可以回到你的本性，就是性体啊。过去不是强调这个我今天要得多少钱，我是强调啊，从文字、艺术、建筑或者这个种种文化、衣服、星座，包括你做筷子啊，所有的这些物质上和概念上的提上，都产出本性上的东西。所以看出过去古人呢是非常强调性体的，因为这些都是让我们回归。那么回到了本性上去，所以本性是我们的性体。但是如果你回不到性体，现在我们拼命的向外求，所以反正做的越多越好，是吧？那说这个筷子做起来管它长短高低呀、啊， 啊，过去前面是圆的表什么，后面方的表什么，现在不知道。我们穿的衣服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这样的穿着是吧。谁知道呢，说过了为什么穿的带海青呢，为什么这样的呢，这条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它这里面含有戏，含有回归本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为什么要上练过堂，为什么有这个，你看我前面七步台阶是代表什么，为什么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为什么我这是五步台阶，为什么前面是四步台阶，大家手一手，前面是三步台阶，再往前面就是十二步台阶，再往外面走是什么七步台阶。那说它这个台阶都是代表法，它可以回归本性的。如果你把这个寺庙搞清楚了，他这个四层的殿搞清楚了，那么说他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本性，因为性体就在那个上边，并不是盲目的心。所以你现在心没有实相，哎，我到寺庙里拜佛，所有看到的跟你心都没有关系，是吧？所以我们心没有扎根处，没有落实处，没有体，所以这个心呢叫虚心，虚妄的心。所以这个心呢必须要有实相的显现，没有实相的话，心那就是妄心。所以很多人在我们宇宙之中也有很多心，就是心的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虚空它就是心体，它可以，它会讲你，它还可以发你，是吧？它讲你，你造恶业可以让你下地狱，你造善业可以升天堂，你信吗？这样，这个就是，不是说我们一般人说我做了坏事，神要惩罚我，啊，我做了坏事，啊，我会被受罚。一般有一个我在，其实真正的心是无我的，知道吗？是没有我的。为什么呢？以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灯的光，你信吗？这上面一个灯，看啊。我说月亮上面挂了一个灯，你信吗？挂了一个台灯，你信吗？也是光啊，是吧？为什么不信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灯，这就是信体，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个灯，你没看到，凭什么信？你是说月亮上面有一个灯，台灯在上面？你信吗？因为你没看到啊，你怎么会信呢？那就是迷信呢、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用迷信把它体现出自信，说人呢、啊、都没有信呢、啊，啊，信什么样的？因为用生别相的说信都是错误的，知道吗？只有用实相才能讲信，在你看到实相的信的体才能体现出我，这个我才是性，如果有我就不是性。这个世界上，你说我在念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根本没有性的，知道吗？因为你念阿弥陀佛这个体，是因为有一个实相，我实相里面出来的时候你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性实在是没有名字，知道吗？无，没有一个性的字，也没有一个性的念，也没有，它就是实相相应的性的，记住吧。只有我说菩萨是我们的自信，你信吗？你信不信他都是你啊，是不是？就是说你有自信还在于你信不信吗？是不是？这个就是信的体，你信了他他也有，你不信他也有，那你这个信重要还是他重要呢？那个才是真信，知道吧？只有我说菩萨是你的真信体。为什么叫信体呢？啊，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实性实住实性实回向实地，那个性是指自信的性，是自信本体发起来的这个性。比方说虚空它是我们的性体，我能信虚空是因为有虚空，因为有虚空我们就有眼睛，因为有声音我们就有耳朵，那你的耳朵信声音的时候是因为声音自身就是性。那说你这个声音就是耳朵，那耳朵有吗？ 那离性虚空就是色相，色相就是你的性根。如果那个性的话，虚空没有，那你有眼睛吗？你说我能看到，你能看得到吗？对吧？就是说没有色你怎么看呢？没有声音怎么听呢？就是说你说你能看能听，那叫邪性、歪道性、我性，一个我出来了，知道吗？这个我就是弯识，弯识它是没有性体也没有性相，那就是一个妄想，知道吧？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你性成就的，就是说你不信他，你信他，这个性都在，所以我信他，知道吗？是信他这个实相，说人家于来才是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才是性的体。如果没有这个于是，这个性是不存在的。阿难尊者就不存在闻性，知道吧？就性就不能成就。所以呢，性成就是因为他悟了，才性成就，不悟就无性。就像于是我闻，一时复在思维国。如果没有于是我闻，就不能成就一时。一时是吧？一时是实相跟你相撞之时，这叫一时，就是复在思维国。佛是代表实相，是性的体。思维国是代表尊身，所以呢，一时成就就是佛跟尊身成就，就是实相跟尊身相应，就是悟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跟量相应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心不是口言，是悟。所以呢，为什么叫心为道源功德母，心于大海，为心能日？就是说你坐禅啊、打坐啊、念佛啊，这个啊，如果你没有信，你是不进去。有了信以后啊，瞬间就进去了，知道吗？信就是实相，知道吗？信是没有我的。还说你相信你造恶业到地狱吗？凭什么信？凭什么信？就是说你现在讲我做恶业到底是你的妄想性，事实上你可以不信他，知道吗？就是说做善事到天堂，你可以不信他，也可以信他，不管你信不信都得去。为什么呢？因为实相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因为真语在那个地方，因为有实相在那里，就现无量法。你做恶业真语就会现象，知道吗？就现象，就是你造恶业，这雨就现地狱；你造善业，这雨就现天堂。那说你此时无界，这雨就现人道。那问你，有我吗？现在他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坐着，那就是心的体啊，那就是跟这雨是一体的，是不是？所以要认识到，你现在得到的人生从哪里来？就是从性体里面出来了。所以呢，你要了解我这个相是从那个空性里面出来的，所以空而见的有，就是空里面产生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空，空就是声音，就是说这个声音空是八的，所以这个声音代表司法界，这个空是代表佛性，所以佛性跟声音它是八的，知道吗？所以呢，你发现了八的声音，就是说所有的声音就是空，所有的相就是体。我这个体才是性体。他说你发现我这个性，这个性呢、啊、我性的时候发现没有我了。为什么呢？如果还有个我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性，那是关系。所以六祖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这个慧能没质量啊，不断百思量，就是慧能，他说我没有这个本事啊，没有这个本事。他我这个不断，从来没有断我的百思量啊。后面一句是对经受念起啊，这个智慧就是菩提啊，智慧怎么长，就是说捉魔掌，就是捉魔掌。就是做魔掌， 他说后来又请了一个人在提问，他说啊，我啊这个有资粮，就是说我有这个本事啊，能断百思量，就是啊，就是说所有的思想念头都可以断掉。他说这个对境心不动，念不动啊，我对着境呢念头都不动啊，可以控制它不动啊，智慧日日长。他说那个慧能大师呢就对过来，你讲冷吗？我就讲不冷吗？是吧？不冷，冷与不冷，你这个东西安立在哪里呢？就是安立不乱在，就是说你不是要这个有质量吗？我没有，你有，正好我没有，是吧？哎，你冷，我不，你断百思量，我不断百思量，就是我天天是从这个大脑中在想百思量。他说这个对境啊，念头不生起来啊，我对境啊受这个对境念受起啊，念就是一瞬间就很多念头出来了。他智慧捉魔掌，就是说这个智慧从哪个地方长出来呢？有地方吗？真的，就是说。他就告诉这个世界，他这是空的，这个体是非有非无。他虽然我们老是把性安立一个人所对立啊，愿那说你愿力心是无明分别跟执着，那说用无明的性会增长无明，知道吧？所以无明是妄想啊，妄想没有着落处啊。就是没有体啊，那没有体，你智慧怎么去长呢？就是没有体的，怎么往生呢？就是没有体，就是妄想是没有体，不能说妄想往生吧，妄想往生西方就是世界吧，是吧？所以呢，没有去，实在是没有对吧？一脱离本无去，明镜亦非的，本来无一物，何所而成啊？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的性体啊，人日大海，就是这个道理。哦，没有信，连门都做摸不到。你看，以前到那个地方，门都摸不到。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信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信体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无我的。如果有我的这个信啊，我信西方极乐世界，要信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说你念阿弥陀佛，凭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此因就彼果，因果是不断的，就是因果不会中间有脱离的。既然因果不能脱离，那我念的这个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距离的。就是地狱在哪里？地狱在贪里面嘛。恶鬼在哪里？恶鬼在嗔里面嘛，是吧？就是畜生在哪里？畜生在痴里面嘛。痴的境界是什么？痴是什么？就是六识跟七识。我七识长的因是什么？果是什么？就是八识。未成熟的第八识和已成熟的第五识，叫做八五六七啊。八五六七，八跟五是果，未成熟的果或者已成熟的果啊。六识跟七识是行因，一行的因和未行的因，就是说你过去没有做的，但是你准备去做了。或者过去已经做了，或者现在正在做了，叫八识因。我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在果上，果在因上，因果是同时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就知道念佛为因，而佛的果就在其中。所以果跟因是同时的。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什么？有实，有空，有境界。实就是一念，空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说长念、短念、大念、小念、四字念、六字念叫境界。他说这个人有实有空境界，实一切实，空一切空，境界一切境界，对吧？释放境界在一境界之中，释放空间在一空间之中，释放实在一实之中，在一念之中，是一念一切实，一相一切相，一境就一切境，也就是常常的讲啊， 这个无念无相无住，无念无相无住就大念大相大住，大念大相大住就是你当下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我们简单的用净土法门成相念来讲，就是一念一相一句，啊，这一念一相句就是变法界念变法界相变法界句，而变法界念变法界相变法界句是什么呢？无念无相无住，实相即体，此体即相。所以六祖大师讲的体叫无念无相无住，而净土法门的叫相，叫此一念。啊，就是无量念此相，就无量相，就是无量住。在密宗里面来讲的话，此一念有无量个念的用啊，此相有无量相的用，此住呢有无量住的用啊。所以密宗讲用净土讲相啊，这个禅师讲体。所以净土讲的相就是一念，一定要住在这一念上，因为这一念具足相。无量相，无相就空相，知道吧？一念就无量念，无量念叫空念，这一念住，就是就无量住，这住叫空，就是无住，啊，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是一个是从体上表现他入门的真旨，一个是相上入门的真旨，一个是从运上入门的真旨。但是呢，不管是体上、相上、运上。其实都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无法亦无非法，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里面是没有，所以密宗无量愿求没有一个尊生能，一个没有尊受，能有人有受的叫尊生，无人无受的就是佛，知道吧？没有人受就是一样，就是一样。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了解，不管是。要认识到什么叫心啊？世间人呢，用那个心呢，用对立的心、迷惑的心，就是过去讲心的话，自然就是说没有开悟的人讲心呢，他也是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那么现在人的贪嗔痴慢疑呢，非常重的时候根本就无信，就没有信。所以这个心呢，信啊，要是信的话，都在迷信状态，而迷信状态。就几乎没有信，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感官享受。但是没有你没有信，不能代表没有信体，造恶这样堕地狱，造善这样的天堂。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要是做什么，就那。但是呢，要进入到道，进入到法上去，进入圣道，你必须要有信。如果你不入圣道，就很难，就那不能圣道。但是呢。不要用信这个名字，用思想也可以，是吧？就是这个信不一定要用这个我要哎我信了，对吧？不需要，就是说啊、你能够会到般若，会到思想，它也叫信，它也叫信，对吧？所以信的本体不一定要会口说啊，不一定要口说，但是呢，我讲的时候你明了以后啊，就是信了。信是一个明了的意思。对吧？于是我闻，这个闻就是那个信，知道吧？就是闻信。他说这个闻到以后啊，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在心体上，就在心体上。就是说你现在是你看到光呢，还是光看到你呢？是吧？就是。那我说这一瞬间就是实相，这里面是没有我的。我现在看到相的时候，实在是光的力量，并非是我看到。是观念力量，我以为我看到，如果要是我看到，我就举证，那我能看的那个灯应该在里面啊，是不是？那把灯关灭了以后，他自己发出来看好了，为什么看不到呢？是吧？原来是灯光自看，灯光自看，并不是我看到，是灯光自看，啊，所以我们在天地之间，我们在天地就在心体上是没有我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体，就是你的眼睛就在色上面，没有色，根本没有眼睛，没有声音，根本没有耳朵，没有香味，根本没有鼻子。所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的体，就是你的性体。你性就没有我了，但是性是没有我的，知道吗？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这心里面是真正的性是没有我的， 所以呢，就是能日大海，就能日大海那个开示悟日，轮日进去，并不是是见到开示悟都没有用，必须要日，知道吧？见还不能有见，知道吧？知道吧？明了以后，日让你们就说开示悟日，就是说你见到的时候见着没有？因为那个体就是见，知道吧？那个体就是见，大觉现前，自信心实相现前，那个才是。那个是性体，一般人非常执着我对你的这个性啊，所以性呢是没有文字的啊，不能用文字建立一个性，建立一个性呢就建立一个万性，建立一个万性，那你就是对立就迷信，因为你先我跟他了，就是两个对立起来了啊，不管净土法门禅宗密宗，他都是没有性的体上都是没有我的，所以所有的修行，所有的都是为了性。坐禅打坐拜佛啊，这个做功课啊，然后呢修波罗，都是为了这个性的体，知道吧？所以你到寺庙，大家听我讲法，都是为了性，时时的念佛，时时的拜佛，啊，时时的修功德，然后建寺庙、出家，都是为这个性的体。所以究竟的性唯心独大。所以你见到性以后啊，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这个性的体上无处不在，啊，是吧？所以人在看的时候就是性。啊，吃的时候就生性，走路的时候就生性，啊，行住坐卧都生性，在哪个地方都会生性，变化界都能生性，所以信心大增的，就是说十分信心啊，就十分功德，是吧？就是说我们获得佛的信心，全是法性的功德，就实相的功德，无我的功德，所以对流的信心就变成我自我见啊，见上啊，所以要轮到你们的性才叫真一性。所以我们就为这个而来，啊，我们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出家？所以大家可能出家的时候呢，都带着迷信而来的。我们出家都是带着迷信，哪有什么信心体啊？都是贪嗔痴来的，是吧？所以呢，不是说你一出家你就是有人呢出家当然是啊，其实百分之百我国家都是没有信来的，啊，都是糊里糊涂的来的。包括呢，皈依你也是糊里糊涂了，以为你真的是信佛了。你信人佛两对立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元，你信什么？是吧？啊，我也信佛了，那信的佛就是一个头块，一个铁块，是吧？对吧？你信的是这个东西，叫迷信啊。所以呢，我们出家基本上，如果你真正像六祖大师那样，我们明天会讲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的信心，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信就出来了。那个叫做性品，知道吗？性品就见到实相和精进身心，顿时心旷神怡，那个才叫性，知道吗？听了这个话，人家念一咒说哇虚空，然后你心里突然根尘脱落，虚空一体，然后你这个时候哎，性就出来了。你这种对立的性、计较的性、烦恼的性，然后我心想我心想吵架一样，就是说啊，这个对，这个不对啊！你是对的不对，你那个心都是错误的。真正心里面没有是非，就是心旷神怡的状态。就他，就是你站在商店上，你就发现信心居多；你站在菜市场，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保任那个心，就必须要到深山老林，要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可以感受心，可以扩开，给他，你可以云纳心，不请自来，知道吗？虚空不请自来。就来了，哎，你忽然看到这个，这时你没办法表达，师父告诉你，这就是心，知道吗？善知识在命告诉你，这就是心，知道？就是没有善知识，你越不知道这什么鬼事啊，然后贪心就生出来，因为不知道啊，不知道就错过了，是不是？善知识何等重要，知道吧？所以呢，啊，这里面原来就是。啊，体，所以我们要找这种感觉。所以出家人呢，啊，到寺庙要找这种感觉啊，那慢慢的从这个相上，从这个身体上，从念头上，慢慢趋入到心地啊，成心地。就是说，我们讲法无动见，心有动见，就是尊身呐、啊，尊身的有相法实在、末法实在、正法实在。什么叫相法、正法、末法呢？就是与心跟不性有关系，心生跟心前有关系。但是法实在是没有等级，包括虚空都没有等级， 知道吧？没有登心有登见，只有我们的妄想有登见。因为有了登见，它就有了生和起源，知道吧？到三界上，哎，似乎有感觉，是吧？似乎有感觉，到城里面就没有了，因为离得很浅。哎，慢慢就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了，深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把它清虚一片。这个时候走在外面，走在菜市场、妓院里、杀猪场，都是跟性具足，根本没有人我是非。我们根本不要讲话，讲什么话？是不是？还讲话吗？或者这个心理体还得了？虽然性就能成佛，问性多大？问性多大？所有行为都增大不了，所有念头都增大不了，所有的什么样三力啊，这个求解脱啊，都达不了，唯有性佛能达。所以这个性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不要看这个心，诸佛都在心体上，知道吧？都在心体，极乐世界的人，华严都在心体上。三乘因为不信故，才有三乘，不信就能到一乘圆教，看到吗？华严未信独大，华严所有的这个无上的法门未信独大，有个信可以达到一乘法界，能见毗卢遮那佛。我不信，就落在五三无次第里面去了，知道吧？未信独大。所有经见人没有自信，没有主宰，你就说没有信。所以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按照我们这样的思维来，佛教它是没有神，没有神的概念，对吧？有神就有意识，意识就是神，意识就是妄想，我执才叫神。没有我执，那整个的法界就是一个佛性，是吧？就是说他讲佛性，讲法性。像我，他没有一个神的概念，知道吧？所以有人讲佛教是唯物的，佛教是唯物的，这种话就说彻底的唯物就是唯心，知道吧？所以唯心跟唯物是一体的，是这样的去那个。所以呢，那为什么世界有神存在呢？就是妄心嘛，就妄心。而妄心记住了以后呢，可以好人可以坏人，你发愿啊，做好事啊，就变成神。如果做坏事就变成鬼，鬼也是妄心，神也是妄心，这都是虚妄的，因为我执，所以就变成神鬼一类的，是吧？所以把它起个名字叫神鬼。其实神鬼一个是通，一个是不通，知道吧？所以不通叫鬼，通者就是有障碍者叫做鬼，没有障碍者叫做神，现在。我们对一些有障碍就是神，所以神是不会害人的，因为它是通的，对吧？鬼它会害人的，因为它不通。就是说你骂我，我不通我就会烦恼，是不是？你通了就没烦恼。所以你看看，你有时候自己发现也是小鬼，是吧？因为不通就是烦恼，骂你就是烦恼。为什么烦恼呢？因为不通嘛。要通了的时候，它都是成就你的东西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出家呢，不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不能变成到皮条。刚刚出家有没有求道之心？有一点道，但是没有遇到善知识。所以呢，就是搞一些歪门邪道的性、边性、邪性、不正性、我之性、法之性。他说都是法子。我六祖大师的一个特色就是破法子，就是别的不破，那贪嗔痴都不破，只破法子，法子一破，全部破，是吧？他的智慧就智慧在这个地方，转身呢就破烦恼执，啊，破痛苦执，破执着执。哦，慧能大师直接破法执，法执一破的话，那贪嗔痴都是法执破掉了。这法执一破的话，什么都破了。所以六祖大师高明在这个地方，念作无念无相无住，是吧？以无念为真，以无相为体，以无用，以无无住为用，他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对治于我们什么？对治我们有住，对治我们有相，对治我们有念，对吧？我们有念才有问题啊！如果没有念呢，什么贪嗔痴慢行都不会存在了，烦恼都不存在了。你有念才有这些东西啊！你有相才有分别，我钱多钱少，我名高名低。如果你没有相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如果你不住，如果你有住才有执着，才有烦恼生起来啊！如果你不住了，这些东西。这什么地能丢掉？不怕事物都可以丢掉了，什么地都可以丢了，连佛菩萨都可以丢了。不住嘛，大家一转身就没有了嘛。如果你一住了，就麻烦住了，就说回头去看看，是吧？回头去看看，就走外面去回头去看看。 因为你做了嘛，因为六祖大师真心讲无助，是吧？无助是对峙于有助，他就是他不是不破，他是破我们的这个念相助这个体，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知道吧？所以呢，出家刚刚出家的时候呢，有志愿，有大有小啊，有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也大小，我要发菩提心啊，到西方世界度众生。也有的呢，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回来了，这个世界太苦了。有的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哎呀，不知道能不能说，不能住到天上也可以吧？你是这样想的，是吧？他说刚刚法性的人整体来说都还是有一股这个意志，因为出家人嘛，年轻嘛，你问你80岁谁收你啊？你70岁60岁的就没有收你了，哎，50岁30岁20岁出家那就有志啊，是吧？啊，跟我比我就比不过你啊，跟师父比，师父你总不打坐 我年纪大了，我打不了坐了，然后你比我就是师父我比你强，是吧？有志啊，有力量啊！我心里想，再过20年再说吧。但是日子一久了以后呢，被因缘啊，因为你有一点道心呢，就会增加名和利，知道吧？名利，魔跟佛是同时的，知道吧？你要这样记住，你越修行，这个魔就名啊利啊就来了。然后人家哇，你好有修行，那就好开心，是吧？啊，一跪下了就开始魔跟名，就说你越有修行，那个魔就会跟你一起过来，只能一起过来。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肯定你没有修行嘛。如果有，就会躲起来修行。这样你在成年里面，或者是在生活的跟人传里面，你越是有修行，越有魔来干扰你，就是外面的名利色的干。这个名利色都是自己自心中出来的。如果你真正有修行，这些名利它会来诱惑你。哎呀，你好有修行，哪有供养你呀？这并且很真心的供养你，就是威仪具足，持五戒，受菩萨法，菩提心，然后赞叹你啊，你好有修行啊，你感觉到真真实实的，是吧？没有一点假，这个就是假，我都是真的，他也是真修行，不是假修行。哎，他讲我有修行，心里面供我万心，慢慢名利心就出来了吧？可是呢，人家在那里，你以为说哦，那个人穿着花枝招展的，然后呢就来诱惑你，那个叫诱惑，也不一定，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就是吃五戒非常非常好，并且修行非常好，他就是来赞叹你、供养你。哎，你的，你能说他不是名利，不是魔吗？能说他不是魔吗？所以我们要这样修行，就有魔现前，知道吗？所以呢，魔跟佛跟你的修行是同时的，永远记住。所以日子一久，名利的因缘慢慢的侵入到你的内脏，从皮肤上面侵到肉里面，然后侵到骨头，侵到髓里面去，啊，慢慢的，给你建寺庙、建宫殿、买好东西，还给你买田地，是吧？然后呢，帮助你收徒弟，带着今天皈依，明天皈依。啊，带一个徒弟，有个徒弟过来，带着一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我家里所有人，还有外面人，我都拿来皈依你。然后你徒弟越来越多了吧，是吧？哎，供养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吧，是吧？然后呢，今天请你杀经，明天叫你去开示，然后今天后天请你吃饭，然后供养你，你看这些东西都来了。然后呢，慢慢的跟熟人无二无别，这就是佛经上面说的，一个人修行出家了，天魔呢都非常恐惧，但是呢，慢慢的被名利侵入到你内脏的时候，魔王呢就会摆酒席庆祝了，就是欢喜，哎呀，他我的魔尊还好没离开我，他你刚刚修道出家的时候，他恐怖的，哎呀，我的孩子要出家了。是吧？他好害怕，啊，修行很厉害，很厉害。哎呀，他就非常战战兢兢的，他怕你走，有一点怕妈你，啊，我们一个出家人到这出家，他妈妈生气呀，烦恼痛苦啊。哎，有一天他的儿子抱孩子，他就哎呀，我的儿子喜欢孩子的，啊，就生起了欢喜之念，知道吧？完了，过一段时间，儿子终于还俗了，哎呀，内心大欢喜，是吧？所以出家的时候是烦恼痛苦害怕，然后看他的儿子喜欢抱小孩，他就感觉到哎呀，我的儿子还喜欢孩子，证明他还有感情有机会， 啊，还回来，哎，过一段时间真的就还俗了，还俗了，哎，他母亲大喜，父母大喜，也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怕这个，所以魔王欢喜呀、啊。所以呢，发菩提心出家道人要事先知道这一点才好。那个莲池大师说，我曾看到一个，我曾经呢看到一个深山修行的苦沙门呢，啊，一出山门就被几十个男男女女啊抱着供养，是吧？供养他。这个酒后慢慢的就失去道理啊，碌碌一生，就是说啊，刚刚修行到最后面就到城里面去，一辈子跟那些老百姓打成一片啊，他们建寺庙啊。就是满足呢，今天吃明天吃，啊，这家那家的到处跑，这样呢就很糟糕，啊，所以古人说出家了以后啊，要远离，必须要远离烦恼之家，要割断尘世俗态啊这些情网。出家人呢，出家以后啊，啊，就说出家人呢。出家以后出家，出家前出家容易啊，出家后出家难啊。我为这件事情战战兢兢，日夜提心吊胆啊，恐怕犯了上述的过失，就怕自己呀、啊，因为出家了以后呢，被这些名利所包围，然后变成啊俗身啊，或者变成文化身、嚼文字身，你看，就是不肯真正的做一个出家，所以我们要。出家后的出家才是大丈夫，是吧？所以呢，上面我们这上面记录了这个很多的高僧大德的这个尊诚之行，或者说记录一些高尚之行，也就是前面讲的，今天讲到第七个了，是吧？那这第七个呢，讲了好多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像五百罗汉各有特色，他说这个世间没有对的和错的啊，都是啊，只要你安住在道上啊，什么样的做法都可以，是吧？不能见得说这样错那样对，这样对那样错，就是说在如果你在城市里面出家，然后跟这些国家君臣打成一片，做一个好良民啊，做一个国师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到深山老林做一个苦修行的，也是可以的。每个人的发心不一样，但是呢，只要你安住在菩提心上，也并没有障碍。所以我们不要呢因此而犯彼，不能为因彼而犯此，不要互相诽谤。所以我们这句话是鼓励出家人来修道，安住在菩提心上。如果你把这些全部看完的话，你会从各个方面知道怎么去修行。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们在家出家，特别是出家遇到很多的事情，如果你的往昔这个因缘比较多的话，你就会遇到很多善很多巨石，没办法的，是吧？我躲到哪个地方都有很多巨石追着，我躲到哪个地方老是非，你就说聚着就好多巨石过来了，聚着就好多巨石了，你躲不掉的，没办法，那我不躲就直接接受好了，是吧？但是安住在道上，不能忘记了你的道，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我们都是凡夫嘛，对，必须要提醒自己啊，不能说我已经悟到了就可以了，他慢慢的就发现你自己身上一点道都没有，是吧？讲话了啊，没有一点摄受力，就是说你有没有道，你讲话出来就知道了。一讲到一段话讲出来，令尊生的马上就会生信，就修行出来。有人讲的就像开玩笑一样，那么这样的一看，他心中无道嘛，就是说有道的人讲话跟无道的人讲话，同样的一句话讲出来。给人感觉就是不一样，有人讲出来就是很深刻，令人起敬。你说我们本话老和尚讲的啊，好，回家吃五戒啊，他就回家吃五戒了，很快的，不要我们讲那么多了，他轻轻的讲一下就可以了。人家先写经，住茅棚，然后在茅房里住了30年，那这里面的苦恨非常，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这种力量在尊生面前随便的讲一句话，能尊生获得利益，是吧？除非你嫉妒他。也有人，我看有出家人嫉妒他，是吧？说他不好，但是呢，大部分居士见到他都是很欢喜的，然后呢，都能升起善心。他多的居士很多，然后呢，他建的寺庙也很多， 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嫉妒他，因为看不到本体。一个看不到本体没有悟道的人就是是非什么，就没有办法，就这样。所以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心，不要向外面去做。所以这上面你讲的就是说因缘合适的话，善可以斗，就是说思想你在环境过去边个，在这个过往边个，在城里面善可以斗中王，或者斗我们国家干部，下呢也可以斗老百姓。但是呢最重要你要修行呢，在深山老林的修行，深山老林修行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呢？当然有利益了，因为深山老林修行苦恨，那么说你的德行会道风会远招啊，远招就是你道风会吹向远方啊。所以我们说啊，某一个山上有道人是吧，就哪山有500多个出家人在里面苦修，那我们说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你知不知道道风吹着我们身上非常震撼啊，他们都在吃苦啊修行啊，我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脸面来说自己退心还吃苦呢？他自然会感到我修行了，老百姓听到以后也很欢喜啊，是吧？那中王国家真正的人看到有道的人是非常欢喜的，所以你跟国家干部这边聊天，他就会聊出来，他真正修行的人我们是非常恭敬的，是吧？就怕你是假出家的，是吧？所以这样你道风足可以远扬，可以人家闻到你都可以感觉到，哎，我们国家我们这个地方还有道人，那这是我们的福报了，是吧？这也是一种弘法利身上就是起信心的一个体。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要自重要自爱能因此能令过往与大臣和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够乐于修道，放下名利，对名利呢很淡薄，是吧？然后说对出家自然啊，你就会赞叹羡慕跟着了就好多人也出家了，是吧？那么这些呢就足以让这个弘法利生的，是吧？弘法利生何必一定要在当面做一些表面动作呢？就是说非要到过往面前，在现在面前来奉承他呢？不需要的，是吧？只要我们修行。所以呢他就介绍了说，南阳会中国师七世受皇帝真迹啊，他是在过往编个做七代朝人，但是呢也不是他是一代真师了，是吧？那说这个我们一个叫做无业禅师三次受国王受招，要他为国家出力，他辞而不去，然后在深山当中住了一辈子，是吧？这两个人完全是两个样，但是呢他的道业是一样成高，也同样的呢感召于这个尊诚呢之行，也感召于呢他的这个高尚的这个德操这个影响了很多的这个出家人还有众生。阿弥陀佛。